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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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，大家看着我，大家看到的是我吗？
不是
。
不是
其实看到的是你的觉性，知道吧？圆觉林一再告诉我们，因为强不自见，根也不自见，你的眼睛不可能见到东西来。你的这个尘，所看的尘也不自见，就根不自见，尘不自见。他说他自己没有见，他说什么见呢？是你的觉性，而觉性没有例外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那个觉，我们讲叫觉性，觉性就是你要认知你的觉性并不是站着一边，你认为你看到我这是错误的，因为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我就是你的那个觉性，因为后面有一个觉知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一切法后面的觉知法是一个缘起的，我那个觉性才是真正的我的法性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现在看到我这个觉，如果你没有觉性，我就不存在了，因为我不自我，就是现在这一边尘不自尘，根不自根，然后念头呢是，就是说你现在眼看到我这个念头。如果没有它就不存在，所以呢你那个后面的觉性能看到或不能看到，就后面的觉性在哪里呢？是因为有了觉性才有一些法的显现，我这个法跟觉性是一体的，是吧？所以你走在大殿里面看大殿，不是看到大殿，觉性就是大殿，大殿就是觉性，因为大殿自己不会看自己，也就是说你眼不知，不是会自看，只是觉性自显，就是你觉性显出来，就像波身水显了波一样，这个波啊全是水，至于一切处都是你的觉性啊。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觉性我们你看，就是说觉性是一份，就是说你的觉性随时升起，就像虚空随时有法的显现，你像我手跟虚空相断的时候，跟虚空自己不会有说我是虚空，知道吧？我这个手呢不会是说自己是手，他说手跟虚空相断的时候，它是同时升起，他说虚空就是你的觉性，我这个手呢是尘，就是世界，他说这个尘呢跟手相应的那一刹那，就剩一刹那，这个觉性就显出来了。所以呢要你看色的时候，色就是你的觉性，或者我听声音的时候，声音就是你的觉性，所以色声相互触法都是你的觉性升起，懂吗？所以呢你的觉性是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的，比方虚空无法不在，虚空是我的觉性，然后说在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虚空自己呢它是空的，因为它没有体啊，没有相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讲，就是说这个尊生呢，你看善男子有作思维，就是说你用思维出来的，思维出来就叫做观念，就是思维一对一，这样一对你就用我跟他，就是你看到我有一个我存在，一个他存在，有两个对象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叫我们讲的有心升起，那个心呢叫无明心，叫分别心，叫执着心， 因为这个无明出来以后就会生分别，分别生来就执着，有执着，哎，那有分别执着用摩擦你产生缘，这个缘气啊，缘息，那摸它就生现出来啊，但他说就有你就感觉到啊、是在分别，其实呢是一种气，是一种气啊，就是手摸擦的时候产生一个气息，这种气，其实这个气呢就是像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就是手摸的时候，就是手跟空气摩擦的时候，这不摩之前它是不存在的，没有生命的，因为摩擦难摩擦的时候就产生生命，而这个生命就是一种气体，这种气体呢我们把它说是生命，其实生命本身是不存在的，是缘起啊啊，而这缘起短的时候呢，你的觉性就出来了，你看手跟尘产生哎气，就是碰到撞，就产生一个撞气，或者听到声音，这个声音跟耳朵呢，就是跟尘产生一个气，而这个气呢，有气的觉性，跟你看那个气性就出来以后呢，你说我手断你手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时候我断到手，我断到手，这个时候断了这个手，那断到这个手的时候，就是跟尘一样，这个时候跟这个是尘，在断掉的时候，哎，产生一个气，你看这个气呢，它会有什么呢？它又会有个觉性出来。这个觉性就在这个气型里面，然后这气型的思维，它思维什么呢？这个思维有一个觉性呢，这个觉性呢就是什么？有个根，有一个尘，有一个我，有三个东西分别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是你的觉性在起作用。如果没有觉性的话，它是断的时候是没感觉的。有人说摸有感觉吗？肯定有感觉。我自认为，这种感觉，这种觉，我们讲就是说，我们觉性升起的时候。啊，这个觉性就出来了。然后这个觉不现断的时候，这个地就隐秘了，就隐掉了，觉性就隐掉了。因为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东西，对吧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声音了、香了、味触法。其实你觉性是无时在任何一个环境，就是知道和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；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其实呢，知道不知道都是知道的，知道。我不现断的时候，哎。他这个不相断的时候，觉性也在那个地方，有不相断的觉性，知道？但是觉性是不生不灭，它没有晴天，也没有下雨，没有夜里，也没有晚上，别人睡觉的时候天就黑了。嗯，那我你没觉性，没觉性，你怎么知道天黑了呢？是吧？你睡觉，你怎么知道睡觉了呢？除非你睡着了，其实你觉性还在那个地方，其实很隐秘，很隐秘，只是你发现不了它。其实觉性还在那个地方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不知道，就像我说我们正念中讨花的时候就忘记了地下的垃圾，就是说你忘记了垃圾代表这个就不知道了吗？就是说他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忘记他的，会忘记他，就是说但是觉性还在，你看觉性还在，觉性就是说你要执着能知道三天当天时间的事情，因为他觉性无处不在，白天黑夜维系的出的他都知道，但是我们呢在某一种出的情况下就会想不到事了，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你的这个像，但是我不会想到你身上的毛孔，是吧？但是不能说毛孔没看到，其实呢你不在思维毛孔了，你在思维这个像，男像女像。至于佛陀呢，他不只是看到这个像，他可以看到毛孔，觉性呢，它可以看到毛孔，因为毛孔的觉性我们是发现不了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看到虚空，这个觉性呢，我可以发现它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一般人呢，他这个觉性是一两天，他直接想这是虚空，他不想，哎，这是我的觉性，对吧？你的花，哎，这是花，他不会想这是我的觉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师父，你看到师父，只想到这是师父，没想到这是你的觉性。就是说你现在每个人看到的是你的觉性，并不是看到常佛，但是呢反过来是看到常佛，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应该看到你的觉性，那你吃饭穿衣睡觉常常观察觉性，你走路的时候不是在走路，是观察你的觉性，你就在一点修行状态，是吧？因为你觉性无处不显，你发现你的觉性呢也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清净，也没有解脱，也没有生死，也没有灭亡，什么都没有，它是觉性无时无刻在那个地方，吃饭睡衣睡觉，你发现它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，是不动的，是无处不在，就这个东西。 所以你在走路上，你在公园里走一圈的时候，你一直发现你每一步都走在你的脚下，你不是在走路，是在观察，就是我们观察脚下。如果你要观察走路就麻烦了，观察走路一步两步三步，这是正面相啊，这是烦恼相，是真实相。那么说我们平时我们叫吸弯即真呐，把那个弯要吸掉，那你看到的全是真的。什么叫吸弯？不要重视你的走路，你不要重视你肚子大肚子小，不要就是男女，但你也不能离开它。为什么？因为男女，我就有男女的决心；因为出家在家，我有出家在家的决心；我有走路的决心，我有吃饭的决心。那谁都可以看到你的决心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看着我，难道不是你的决心吗？就是说你的那个觉知啊，一定要辨别出来。你这个时候，这个叫做希望归正。人家，如果你非要去攀缘禅，就麻烦了。反正走路，我在攀缘走路；吃饭，我攀缘吃饭；走路，睡觉攀缘睡觉；我说法，我攀缘说法。你老是攀缘这个相，你看到禅果就攀缘禅果。那攀缘这个就要先去向外攀缘了，向外攀缘。攀缘呢，它就会生灭想，对吧？哎，我去听法了。你听嘛，哎，法就讲完了，有完了，又来讲嘛。你的决心，你看到我的时候是决心的时候，讲法也是决心，下课也是决心，下楼梯也是决心，走在外面决心，你发现决心，你这个决心有下课有上课嘛？有下楼梯上楼梯嘛？意思决心是没有了，但是我要借这个下课上课上楼梯下楼梯走在外面，借着下发现它。要发现你的决心，要吸掉你的这个攀缘相，知道？上楼下楼，上课下课，吃饭注意，你要注意这个相，都是去攀缘。我这个缘叫六尘，就跟尘一直在攀缘，一直在攀缘。攀缘呢，这个攀缘就叫做它就产生气息啊，产生气息生命，在摩擦就产生了生命，知道吧？你的决心是没有生命的，它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的，不受时间约束，不受空间的约束。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下楼上楼，它是没有时间的。但是呢，它这个时间会产生，就是说，昨天哎，跟昨天的决心就不一样。我想昨天那不是时间嘛，是吧？我想明天不是时间，但是呢，我知道昨天，知道明天的那个决心是没有时空的，懂吗？没有时间空间，你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了，你发现哎，我决心是没有时间，但是我知道时间空间，没有时间空间，我发现不了决心，因为时间空间我才有决心。就是我知道昨天，我知道明天，就是那个觉性，他们不受时间约束，不受空间约束。我们学佛不就要学这个东西吗？我们被时间约束，我们被空间约束，所以不能解脱嘛。哎，你发现你的觉性是离开时空的啊，不受任何约束。这个就是说，因为在这一篇的文言讲要这个根本智，知道？根本智就是三求佛道。啊，这个后面的方便智啊，或者是讲后者智啊，是指利益众生。就是说，你了解这个智以后的话，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根本智，你有了这个根本智，三九福道，你就获得这个佛，就是成佛一体，是吧？你才能够入众生，你才能够入世间。那入世间的时候，说我出家，我以出家的决心，是不是？先出家就无所障碍，因为出家不还是决心嘛？所以我现在出家，其实呢？是我的决心，决心是没有出家的体，是吧？没有出家，但是一出家，我的决心，这个决心呢，就像虚空一样，出家就像花开花落一样，对吧？都有呢，这个繁殖啊，这个虚空色身相触法都在虚空里面。你说他这个虚空呢，就是虚空，其实色身相触法、春夏秋冬、现在过去未来，都是法起虚，都在虚空里面。我这个虚空就是你的决心啊。所以叫虚空与圆觉嘛，圆觉就是说虚空是比喻的就是圆觉，而所有的法，它都是代表缘起啊，看到啊，这所有缘起法都是令我们发现觉性啊。然后说你了解，你每一走一步都在，就是说在。你发现他觉性的时候，他说修佛的人要把，就是说我们将吸弯从吸去弯念，吸入弯念就看什么是弯，我不去跟他攀缘就可以了。什么是弯呢？上楼下楼，上课下课，吃饭睡觉睡觉，它都是弯。那我不去攀缘他，不去攀缘他，不是不要他，是在我不在这个 这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不怕远你们，但是我也不能离开你们，因为没有你们，我发现不了决心的。虽然我不怕远那边我怕远，就是说我看到桌子的时候，我不怕远桌子，但是呢，我怕远什么呢？我要悟到我的决心，就是我看到桌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决心，那就进入到不怕远状态，就洗弯了，你就不会随着背着走，就随着你的决心走了。如果你不随着决心，那一定会跟鸽子走，因为人只有这两条路，要不跟鸽子走，要不跟着决心走。你现在看到我，不是你的决吗？不是你的决心吗？如果你要跟着决心走呢，那你不会攀岩山佛了。你跟着决心走，那哪个地方没决心呢？你跟着长佛走，那长佛今天在讲课能够讲多长时间，他会生灭的，是不是？他生灭了，要攀岩这个生灭下，那你这个决心就居住什么居住虚空里面居住的一朵花了，对吧？把虚空给释出了，释出了，所以呢，释出呢，就是说虚空不爱归元，所以虚空不爱生死，就是说你要是居住花开花落，覆盖这个这个空花花灭的话，那你就，他说就障碍了，所以六道轮回它并不伤感，知道吗？所以核心自信本来具足，这些你要居住这个东西的话。就会有生死，但是这个呢，也可以令你觉，也可以令你迷。就是看到我的时候，也可以令你觉悟，也可以令你迷。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，发现了觉性的话，你可以觉，那这一起觉，就说一觉全部觉，那永远不再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一迷了，一迷对吧？你本来是佛，要是对，就我在你面前，你应该是觉性，那个你本来是佛。但是呢，你知道有财富的时候，觉得。就是说在这里面升起，在这个成果里面升起无明啊，那要把无明灭掉才能够见到你那个觉，所以呢你不能够攀缘，如果攀缘生死，攀缘空花，攀缘生命涅槃，或者攀缘解脱，然后法老呢把你呢这个那个一些不攀缘，不攀缘的时候它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呢它就永不再灭。就是你发现他会不在你，就是悟到了以后，悟了以后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个有不堕落，就这个意思。他说，但是说你要与攀缘的这个心呢，它不是真正的心体啊，是一缕空花，像思维跟你的思维辨别啊。其实我现在看，我就知道这个道理了，我就知道的。但是思维辨别出来的这个体，就是我现在的思维，我不是全身衣服，我昨天。我就讲了，就是说我们用三个心来看世界，是吧？一个呢是用大脑看世界，一个用口也说世界，还有一个用心来会世界。他说用大脑思维这个世界，不管怎么思维都错了，因为你是对立的思维，文字思维或者境界思维跟你这个身心解脱，就像佛学的老师跟学生讲课一样，你怎么讲他是不能解脱，因为他是都在思维上。他说这个因为心会世界呢，就是心跟世界，就是看到我的时候，这叫会你的决心的时候，这叫因心看世界。因为心看世界是没有延迟的，知道吧？叫不可不思不议，就是不能用思考，不能用意念，直接因你的决心，知道因你的决心，懂吗？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一定是决心在发挥作用。就是说，没有决心的话，我是不会现出来的。就是说你的觉性跟我是同时的，而不是在你那个地方发生。你一般人说我来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往那边发，但是呢不是这样的，是我来一心看世界，这是整个世界，这个叫做圣摩他，知道吗？圣摩他就是说一切法止于心，以及心在哪里，心止于法，对吧？叫奢摩他，圣摩他是止的意思。怎么止呢？就是花空止于花，就是说没有这个花，这个空间就不存在，知道吧？这个空间不在，所有空间不在，就是说，这个一切法，看到所有的法止于什么了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止于一切法，虚空啊、大地啊、色尘相触法，里面长短高低，都是止于一切法，懂吗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止于一切法，就是说，心在一切法上，不是独立存在的。懂吗？不是独立存在，不是我看到世界，是心止于一切法，在一切法上看心，觉得一切法上觉，这个叫做觉性，这个叫做觉性。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，把这个道理搞清楚，修行就很好修了。你走在公园里面走的时候，全是你的觉性， 一草一木为尘，都是你的决心。所以走路的时候它都是决心，因为没有决心不知，就是没有决心的时候它就不会有感知，没有感知你怎么知道自己坐落落地的时候你怎么会有感觉呢？啊，你坐落的时候不觉得踩在地上吗？不是有感觉吗？如果没有觉知呢就不会有感觉，知道吧？不会有感觉，你坐落难道没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就有觉知嘛，就是哦，这是我的觉知，我不能说我在走路，我应该这是我的感，我的觉知，我的觉性。要体会到你茅草啊，就说今天看到这个草的时候啊，看到草的时候，他说如果你没觉性，怎么看得到呢？就说这个毛尖，这个毫毛尖，你没觉性怎么看到毛尖呢？这毛尖不是我的感觉嘛，是不是我的觉性嘛？这些觉性在毛尖上出来了，我要看觉性，不要看毛尖，那觉性，你就会呢看到。那个觉性，那个觉性是什么样的？那是无量寿、无量无啊、无量的境界。这个毛尖，尖就叫境界。我这个尖里面有无量寿，无量寿是时间，因为觉是无量寿，知道吧？而无量光，无量光也就是法界。无量光就无处不无量光，哪地方没觉呢？叫无量光。那么念念无量觉。就是说你发现看灯边也是觉，看西边也是觉，那个叫无量寿，看灯边而叫无量光，知道现在过去过来一于是叫无量寿，知道我现在看到那句，我吃饭还是看到觉，所以那叫无量寿。可是我吃饭去一睡觉到处都能看到觉，觉性，那叫无量光，知道无量光在任何境界里都可以看到什么，你的觉叫无量境界，叫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境界，听得懂吗？无量寿就是说你这个觉性是无量寿的，听得懂吗？你的觉性啊，这个定义就无量，你就是花能无量寿吗？一下子不就灭了，不就没有了吗？是不是花不能无量寿，也不能无量光，也不能，是你觉性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知道吗？其实你看，那就是我看到花，外面花它是这个花，看到没有？我看到花，他说你的觉受，你的觉，我看到灯边也可以看到觉，就是我看到男的也可以看到觉，我看到女的也可以看到觉，是不是？那个觉叫无量光，懂吗？懂不懂？把这搞懂了就知道什么叫无量光了，知道吧？就是看灯边、看男的、看西边、看你都，你不要看这个外面的境界，要看你的觉，知道吧？这个觉哦，无处不是觉，那叫无量光，是吧？无量光，你看现在、过去、未来是什么？过去还是无量觉啊，那无量觉就现在、过去、未来是什么？叫无量寿嘛。电有十方叫无量光，就是觉无处不觉，对吧？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叫觉，叫无量寿。电有十方叫觉，叫无量光。然后呢，不同不一样的灵体，比如说灯面是灯面的像，南面南面的像，北都不一样变化的，这叫什么？就是无量变化，无量变化就陀字嘛，阿弥陀嘛。是不是？就是说，不管怎么变化都是觉啊。就是你男的、女的、生老病死、天的变化，还是我的觉啊。可能老，可能病，可能死，难道不是觉性吗？就是你每走一步路，难道不是觉性吗？吃饭都是觉性，就无量的变化。但是这个变化，你后面有不变化的意思吗？觉吗？就变化，这也不变，这叫无量觉吗？所以无量观、无量寿、无量变化，就是阿弥陀佛。是不是？懂了这个道理，这个圆觉开显，就是说。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其实就是根本，知道吧？这个叫做根本智。你掌握了这个以后呢，就这一切法界了解了，这个可以就是把你根本智给抓住了。这个根本智有三条不道。那么说你现在出去有什么有想有懒吗？就是说你从这个无量觉里面出去，现在过去未来无量觉，现在过去未来是吧？你可以聚三世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出来，你现在就在这个地方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你一直聚事，又有什么关系？都是无量觉啊，聚而不聚，不聚而聚，因为无量觉嘛，是不是？那电我说，它东边、南边、西边、北边，何处不自在呢？就说也是无量觉，或者说不，因为不爱喜欢嘛，不爱现在、过去、未来嘛，就是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，就像风过去一样，它没有急。是吧？就像花开花谢一样，无所障碍。你看，虚空里没有时间，有空间，没有障碍。因为觉里面出现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变化，没有任何障碍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了无量觉以后，再回向到十方去，无所障碍。这就后面我们讲持世现这个弥勒佛来讲，后面讲的这个基层佛法就是这个无层佛法，无层佛法。 他说五种护法，就是五种斗诸身体方法，有五种，有五种，他就要有几种性，有几种护理性，有几种斗诸身体方法。比如说，他就示现这个菩萨什么人天，或者是这个圆觉。他说斗诸身，就是我们讲持戒啊，就是欲清净常念，哪不是觉性的升起的呢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觉性升起一起吧，比如说出家的觉性升起出家。这个出家究竟是这个出家像是什么？就说你知道是觉性，就像虚空里现出来一个花一样，但是你知道是空的，对吧？也更空，现出家出家，但是你是对待觉性，他就是他不了解这个觉性，他就说这出家是出家是在家，要修六道波罗蜜的，要修慈悲心舍，那你去修慈悲心舍、六道波罗蜜这个种种法义上的修行。这一切法一切法都是从觉性里面升起来，这个叫利他，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老是不了解这觉性，老是攀缘，那么说这样攀缘方法就执着于空花，执着于空花，我不了解觉性，就是我看到花的时候，我不了解我的觉性的时候，是执着于花。那说思维的花，它的困难，它是有的思维，对于思维。这个都是用思维用口言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意义的，都去是弯养弯想成佛无有是处啊，对吧？所以佛不来是省的，就是你的后面的觉性本来是佛，但是呢花呢在里面自由自在，你制作花呢，你的父亲就随着花，我升起三界，升起三界有绑去升起妄想，人在妄想的话你虽然有觉，但是你找不到它。但是你成佛的时候也不是你修来的，本来就在，对吧？这一旦你知道以后呢，就是说你神意自在，在于十方四现种种啊，利尊胜无所障啊，所以后面，所以用万想辗转的话，想成佛就执着于空花，想成佛无有是处啊。所以后面呢讲的说，善男子啊，虚妄福性多诸。巧戒子昨天都讲了，不能够成就圆满方便，就是说用妄想分别对对立的心起执着想成佛，你方便都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也觉得这种话是一种呵斥，就是用佛心呢，就是说善男子弯，什么叫佛心呢？佛心就是说我们金刚藏佛他在问的时候啊，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，是吧？在问的时候就别人来讲，师父啊，我开悟了没有啊？那么说这个话怎么答复他呢？就是说开悟的人不需要去回答他，因为开悟的人不会问这句话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呢如果你没开悟的话，你问的时候就是没有开悟，是吧？你问的时候就没有开悟了嘛，怎么呢？就是说所以是问这句话，就是说你顶例来讲，比如说他我本来是佛，为什么还会生无明呢？知道我本来佛陀不是讲我本来是佛吗？我为什么生无明，无明是怎么出来的呢？知道吗？所以呢就是说他说这种话呢，问这话的时候呢，就说你本来是佛的话应该看不到无明的话，你怎么还问什么是佛？其实肯定你还没有了解这个佛，真正要了解。如果你了解佛的时候，你这关觉性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看花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觉性的时候，我怎么还会花呢？因为我现在看到你，正好看到我的觉性，本来是佛嘛，是不是？像我看到你，我就看到觉性嘛，怎么还有花的事情呢？是吧？就是我现在看到你，本来是佛，那说这个佛力不是你修来，是本来具有的世界，就是问的这些花的里面都有觉性啊。就问的时候。哎，我怎么还有无明？那就是你在问我还有无明，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这还是你的觉性呢？如果你没有觉性，怎么会问呢？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佛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后面讲的说，你我既然是无明，你怎么叫本来是佛呢？不像他说我是因为断除无明而成佛，那我说本住这个无明，一个众生本住这个无明，那怎么能说无明即是佛呢？这个意思。他说你看到无明，无明就是你认错了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认错了自己是认了花，但是呢不知道你认错了花，不是有个花可以断掉， 但是认识花错的时候，就不知道自己是那个举，就是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，那是肯定是无名，是吧？无名的时候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无名？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举，我又是在对面，又对面举，根尘对因会出现，知道吧？如果没有决心，你怎么算无名呢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它是本来具足了，对吧？所以既然无名，那说我断无名以后成佛了，还会不会堕落？就是这个。那说你成佛了，真正成佛了啊，这样就一定不会堕落了。虽然你在讲，就说你老是用这个佛心，首先这个念头就有问题，不能再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大家的时候，这个佛心后面的这个觉，我们没看到，那么说那就会生出很多巧见啊，有了巧见出来以后呢，是不能成为圆觉方便。所以说用浮尘，只要在浮尘还没下功夫，都是见不到的。于是分别也分为正慢，提出正慢的时候就有了问题了啊，不是正慢，很多人自己没看到卷签的时候，他问的话都是非常小孩子的问的话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。啊，问成佛的这个话，圆觉的话。所以这个佛心就是六尘攀缘之心啊，巧见就是不正之见啊。他说因为弯心邪见，弯心就是对立的，就是说在浮尘上面产生了邪见啊。我求圆觉方便，故不能得，就是得不到，你方便都不能成就，故人不能成就啊圆觉方便。或者他说这前面的三问，就是初心金刚藏菩萨是代诸声问，不是金刚藏菩萨不知道，金刚藏是金刚是代表法性的意思，是代表自性的意思，也就是根本质啊，任何的你要说金刚沙多，沙多法金刚佛性，沙多的法性，那在法性里面悟到自性的叫金刚啊，我金刚是一个法性，我悟的离开法术，我觉得对啊，我看到这个世界，就看到我的觉性了。他说这个觉性叫金刚，我这个世界叫法性，法性叫沙多就叫法空的意思，金刚叫菩提叫心空的意思，心觉性的意思。那说在这个三界大千世界所有法里面，你发现了大圆觉之心叫金刚，看到金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依止于一切法，一定要依止于一切法，一切法不存在的话，那你的金刚也不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就像一个醒波一样，啊，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法里面看到觉性，因为眼睛我们有眼，因为众生嘛有眼睛，有眼睛就有色。如果你发现不了觉性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因为一法才有眼睛啊，有眼睛才有法。那么眼睛跟法才产生觉性的，才有这个觉性出来，就哎色出来，色就是觉性了。那么这个觉性，但是一般人是看色。迷的人执着于法，悟的人呢能找到心，知道吧？看到法就等于看到心，怎么样？所以反复呢是执着于法，这个会修行的人，有智慧的人呢会看到自己的心。所以呢，邪见就是执着于外面的法，就是邪见，就是因为弯心产生邪见，邪见就是执着于，就是执着于。外面的幻象，以幻为真，都是邪见，是吧？以无明都产生邪见啊。所以呢，初心，但是我们反复都是这样修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金刚藏菩萨就知道我们运心运错了，就是说，你本来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忽而升起觉性的时候，那金刚藏菩萨他看到所有的众生呢，依法而追了。就追那个法去了，生灭相去追了，一直在修，一直在修。所以金刚藏菩萨呢，就是带尊生，能把我们这个追生灭的这个心呐带回来，所以为尊生起问，知道吧？所以初法心的人都是随着法而走的，一到寺庙啊，寺庙法断影了，他看不到他的觉性。你看这寺庙看，就是说有人到寺庙了，一下看到觉性了，回家之后从此以后就悟了。啊，到寺庙里看到师父以后，豁然一心就开了。原来我的觉性就是这样子，他有一瞬间觉悟了，回家去看儿子、看孙子、看林安利啊，都能够发现觉性，就是一瞬间就悟到这个道理，是吧？ 但是一般人告诉你啊，寺庙好赚钱，我也要出家，然后在寺庙里面还送饭，因为他具足成嘛，具足成像，具足花，具足觉性的时候，他一定被迷，知道吧？所以他虽然到寺庙了，跟世俗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呢，刚刚对庙的好亲近，归入寺庙就烦恼了。人家在老远看啊，寺庙好赚钱，很贵的，你看他皈依的人呐、啊，就他今天就要皈依，哇，赚赚钱进的人，想求个师傅啊，就很。好恭敬的对待师傅来皈依，他对师傅一点都不了解，知道吧？师傅到底是尊贵的还是丑恶的，他也不清楚。他到寺庙就有神秘感，他有无上的恭敬，无上的祈愿，想我要皈依你啊，我要拜你为师啊，来拜你。他拜我为师人的衣裳啊，身是非常的清洁，并且他是战战兢兢的在我面前皈，讲这种话，他是非常老实，非常听话。怎么讲呢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俏皮心就慢慢就出来了，因为他这个心本来是好的根性，但时间久了以后，我们的心呢又回复到原来那个样子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他没有觉察到，其实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不是因为外面的师父到底是对的是错的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至于圆觉经也好，大乘经典、这诸经的经典啊。都直接告诉你一个最珍贵的东西，让我们心快的解脱，不要呢在这个次第上，我们的末法时的次第啊是非常害人的，因为自己跟着师父，有一些师父可能会对你怎么样，是吧？那么说你要跟着这个道场某一个时候会怎么样，在外面去人跟人之间都是会产生自私自利，知道吧？那么说我们现在呢唯独的瞬间去觉，瞬间一觉，看到你的觉性就可以了，就是。所以呢，我要看到你到寺庙看到你的觉性啊，那个觉性一旦你获得了以后的话，在任何一地方都很自在，对吧？你就顺着你的觉性走，你就非常非常，这个才是方便，知道吧？所以初法心啊，它是以主要是破觉身抽心呐 啊第二个本质。所以呢，自己本觉圆觉本住啊，佛道本尘，本尘是理，就是说像成佛啊，像修佛法佛的这个理啊，未能信之，就是说尊上还没有信之的时候，就不相信本具之觉。等一下，本具，这个本具之觉，我们老是寻找它。本具觉，你看到我那个本那个觉性，就在你看我的衣裳啊，里面就是。本具的啊，无上的福道啊，你看都具足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相信，没有人，我们跟着成套了，是吧？所以自悟境界就是对自己自悟的这个体验，有的他已经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但是还没决定，是吧？所以金刚藏菩萨为了让我们确定下来啊，你跟着成走的这个体验是弯界，不是真实的，你是生死法。但是不能够处理生死，也不能成佛。他说金刚藏菩萨会让我们有这个思想确定一下的。但是尊生呢，常常会向外啊祈求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说我们修行的弟弟能看到他，因为金刚藏所有的菩萨的问法都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弟弟，知道吧？就是发现你自己的弟弟。你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是看见邪魔也好看，还是看到你觉性庄严？但是一般人都说邪魔也好看啊，邪魔也好看啊，就是说金刚藏菩萨说不对呀、啊，你观察你的觉性吧。虽然他在佛又不好意思说你，他就对佛问成佛啊，说会不会迷啊？那众生在比作邪魔人，那是不是有问题？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啊，不好意思跟你说，就对佛说，然后佛来跟大家讲。是吧？你就是尘，那是空花，那是花开花灭，那个解脱，那个快乐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的。你快乐一辈子，你也成不了佛。你应该观察到，你看到行为人那个觉性，跟这个行为人同生同体的那个觉性，那个才叫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慧，那个才是真实的觉性，那个才是你的佛性。所以说，就是看到佛这样一讲，其实金刚藏菩萨就是让破我们众生心的疑惑。实际上他是问佛，是问我们就是问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下次你明天走到仙佛院，你就不一样了啊！我某一步路都走在我的觉性上，我有感觉了。 所以我马上是有触动有感觉的，知道？所以大家在我在听法的时候，找到这个走路的走在觉性上这种感觉，人明了这个以后，那是非常感动的。就是千人千万千人六道轮回，就是最终成佛。现在找到觉性，瞬间就解脱了，找到了成佛之体了，是吧？那这件事情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我们，值得我们请客吗？是不是？就是大家庆祝，人家说应该用鲜花供养，用种种方法来庆贺一下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都是一个关于的事情啊，你了解觉性多关于嘛？那些世间的什么结婚呐、啊，什么考大学呀、啊，这也可以听杀鸡是吧？宰羊，然后逮对鸡，他都没有为这件事情来办事。那么我们要感觉到这件非常珍贵的这个东西，哇，这个瞬间它是有触动、有感觉的，就像你考了一百分一样，你是非常欢喜的。你要找到这种感觉啊，这个东西从千万界来六道轮回，就是有就是外层的生命影像。所以说了多少冤枉之苦，今天我碰到了圆觉经，或者是阿弥陀经，或者是这个金刚经，或者某一部经典，他悟到这个道理。每部经典都有这种思想在里面，这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。那么说今天你把圆觉搞等以后，再看别的经典全等了，真的是真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心看，用心来会这个把心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腻。因为看花的时候看到，你现在看的不是花呈粗的很细腻都能看得到，然后你看这个很粗嘛，这个花嘛，然后呢毛尖可能其实一个粗就是我的觉性，然后呢花瓣是我的觉性，花瓣的花枝也是我的觉性，底下上面都是我的觉性，看整个都是觉性。越看越细，越看越细，你心就融到觉性里面去了。这个时候心非常细腻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自己就空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叫什么？那叫生活他定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坐在房间里面谁观察啊，现在打坐就是个打坐，是吧？慢慢的观察呢啊，我的觉性从上面到下面，从外面到里面，从想法到这个，对不对？里面充满了觉性的时候，慢慢你自己有困难掉，这个叫生活他执心执于一些法，在摄于法的时候，正好是觉性升起，所以呢，你心跟法就升起同时的时候，这个生活他，生活他。然后外面余化里面就是什么叫刹那呢？刹那就是三摩地的意思啊，刹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外不对象，内不对心，对吧？内心里面呢不动的，外面呢是有幻的，这个时候叫做刹那，刹那也叫做毗婆舍那，也叫三这个后面会讲啊，后面所以你看圆觉经呢。他是把我们导入到了一个境界里面。你看他每天讲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不会觉得很重复，不会觉得你心呐、很深入的那种感觉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把你心一样，就是说好像讲的每天都是一样。其实呢，你要真正的会听的话，你心慢慢就会沉淀到里面。因为我讲的时候，我讲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自己啊，慢慢就沉入到水中经文，慢慢的去深入到。很深的这种体上来，他说这个时候心王作用就是破也就是说后面他会讲到，就是说渐次渐次啊花这个花渐次的慢慢的就消融了，然后文景跟生活他常常三摩地文景相应了啊，所以后面再讲修生活他修常了修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他说不明时，谈到不明不悟明，就是说，就是向外持久的时候，悟不到什么，悟不到藏在衣底下的这个什么明珠，就是说，在你眼睛看到外面球的时候，就是看到衣的时候，不知道底下的明珠啊，明珠，就是说你我们讲鱼一宝是吧？鱼一宝藏在衣底纯露他方，就是说你本来是很富有的。像一个明珠一样，这个鱼一珠是干什么？在极乐世界有个鱼一珠，那个鱼一珠啊，做成一正念，那个鱼一珠可以出无量宝，是吧？那个鱼一珠它又不是心，也不是世界，是吧？那个鱼一宝就藏了，只要你瞪一下，它就会出现无量的世界。你要有什么愿望，它都可以显现出来。有什么东西， 都可以选择用无量宝。但是你现在想要持久，那个宝呢被你给衣物藏在藏在里面，可是呢存漏于他吧，就是说变成一个贫穷的人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宝你没发现它，那你变成了贫穷。那什么叫贫穷？贫穷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念头啊，我们念头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没有一样的意思你来，就是一个念头。你说我有钱财呀，有名利呀，这个念头一下断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因为是一个妄想，妄想就是一个念，有念。他说这个念呢，就是说名啊、利啊、色啊这些，他说这些利益，这些利益能拉于心吗？拉不到心里面去，知道吧？只要注重佛尘的话，你都会注意表面。表面的利益，它是生灭相，它是什么？就是说，看到花这个美的话，它美不到心里面去，都在外在，对吧？你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是一个贫穷者啊，要去。所以呢，是个克明明者，比比皆然，就是外面这样的人呢、好像很富有，其实，就是说所有吃喝嫖赌的人呢，内心都是贫穷的。你曾经觉得那个拼命赚钱，为什么赚？因为他心中没有钱。他真的心里有钱，他绝对不会赚钱。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最无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赚钱，知道吗？最无聊的事情就是赚钱。因为我不赚钱，我怎么生存呢？其实一个人生存是很简单的，社会上他就是骗你赚钱，是吧？骗你去赚钱。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能赚钱呢，这个时代就是说不是想做名就想做利，只是一个道德加势力现象，是吧？就是没有道德的人，一天晚上做名想做利。但是我们到了文明上做名想做利的时候，他说这是受了便利洗脑，是吧？就是说因为名利我才开心，他就感觉到有一种安感，他是两个月一百万的身在银行，我就感觉到好安全的感觉，觉得那个钱不是你用，你一辈子可能也用不了。你像我们怎么用得了钱呢？你想一想，就是有人讲我在庙里养老啊，就是说在寺庙里面是养我们的性命的，不是养老的。这个肉体要养它干嘛？要养我们养寺庙是养德，寺庙是养你的这个本性，不是养这个肉体，知道吗？如果在寺庙里养肉体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悟到法以后的话，你了解我要遵守觉性，是我命中。我要在寺庙干什么？我在寺庙去扫地、打扫、干活，干什么？我要养德，知道吧？养我们就是说，人停留着，让自己产生那个觉性的，产生一种巨大的能量。那说你在一个寺庙里做一个香灯师，天天养它就可以了嘛？你就找到它，你就养它嘛。那茶壶都要用茶养嘛，是不是？是你不养那个茶壶，新买了也很漂亮，跟人家不一样。你养个十年、二十年下来以后，就是看着就对人家就是喜欢，是不是？比如说，是因为我们这个本性是要养的，是因为我不要养错，我们养肉体干嘛？就大家现在搞错了，不要找养老，知道吧？所以出家一定要念头搞正，知道吧？你要养老的话，那你就真的你找到决心嘛？找到决心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？是吧？你看庙里面，在寺庙里面就说，哎呀，我要搞这个什么的一下，搞那个社保啊。你说社保，我们功德箱就是社保，是吧？功德箱，我们吃饭吃了一行还饿死了吗？那社保就是怕你将来老了以后没饭吃，那寺庙怎么没饭吃呢？是吧？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，但是要不要这个没汤没饭吃，我混在寺庙里面，那你就没有意思，我告诉你。那你就出家已经摆脱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根本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呢，就这个怀疑心，是吧？怀疑心，你找到就麻烦。所以我们这个发初心也发正啊，我们借用佛陀的这个经言啊，开口啊，对吧？他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初心是决定性。要是追定下来，我看到人手，看到决心，我要保护这个决心，成为明珠一样，它有具足无量的宝藏，是吧？那说这个极乐世界释放祝福的所有的这个全部，都在这个如意宝里面显现出来啊。所以你得到它以后的话，就等于得到大千世界啊，富为大千世界，并且智慧无穷。最后不是你看啊， 你了解决心，你想不管你有多大，看到我，你认准了这是决心的时候，你的智慧没有问题，就到那边。只要你了解，你看到我的，不要看我了，看到这个你能看到我这个决心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法的时候，你的智慧本真啊，那我也可以张开智慧。只要你对到他了，智慧就出来了，不管你大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看，就是你这个决心的是不是这一点来说看不看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再多的细节我也不看了，我只看我看到钱的时候，我不看钱，我看决心。但是我又不离开钱，我就不离开你。但是我看的决心，对钱是100万还是10块钱，我不管。但是我决心很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最终决心，我行使钱，就是钱我可以使用它，但是我不占用它，是不是？我可以使用它一下。那我说，因为我把我的生命压在不是压在金钱上，是压在我的决心上，我的生命跟着他走，就是无量。是吧？因为的是你真正的我，你要这个道理的话，这个叫做要生对立啊。所以这个金刚丹菩萨为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善的念之啊。所以后面一个偈子啊，其中就讲完了这个偈子啊。而是师尊欲寻先此意，我说戒言啊，就是把这个禅。所有的佛经都有一个长，一个长住，一个短住。短住它用诗来念的啊，长住呢，它用长文来写的。长文呢，它是后面就给它整接一下，它是整接。整接一下有两个好处，一个呢，就是说前面讲完以后，后面呢再把它整接一下，就是说让我们重述一下啊，一个是文字，一个是念头，再重述一下呢，产生孤立，佛陀在普拉界不是这样讲吗？第一是惊动我们的决心，我们在没有觉之前，佛陀开口讲话，佛陀动这个放光动天动地啊，为了惊动我们的初心。佛陀讲话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了，然后佛陀在后面打机子让我们再兼顾，是吧？就是说看什么东西啊？我昨天看一本书嘛。我书看到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看到第三章看完了。然后看完了以后的话，我把它换上来，换上我晚上睡觉，我再从头到尾想一遍，你想一遍，我怕我忘记了，或者说没有思维到心里面去，再思维一遍。所以呢，三章看完以后，我再思维一遍，固在心里面就固定了，或者决定了，知道这是什么回事了。那我再看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。所以看书不要这样看，你要看念经啊，看什么经典，先不要全部看完，你看第一会看完以后放下来，然后从头到尾再思维一遍，然后拉落于心，因为你了解人家道理，再去看书不一样了，你决心啊，从每一部经典都可以流露出来，智慧啊，像水一样流出来，像泉水一样就流出来了，是吧？那你福报跟智慧自然就增长，你的修养啊，你的修养。就是你的修行和修养都会增长的啊，所以一般把一本书看啪啦啪啦的念完，然后念不连续的念一遍，念完以后就没有事了，往一放就跑了。那说我们看书啊，一定要看一遍，再静下来，再把里面的道理再收了一遍，或者说它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它整接，就是我们一般收的话，像我看书的话收，它一定我把自己心表露在面前，那佛陀肯定要解决我的心的问题，他这一部经典的整体是什么？我一定会看序，这序，然后这个序就讲了一个他前整个经文的，讲这部经典或者讲这本书的他的这个目的啊，在序里面就写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知道他这个整体了。然后看他这个文字的时候，我会给他慢慢整理。然后呢，到最后面我就变成一个问题，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，就可以把这整个书给他表露出来。就是你的思维里面就会整接就比较快，就是以后跟人讲的不是要把整个书都背一遍，我你可以把它整接成你自己的这个悟性，然后把你悟到的定义再表露给别人看，对不对？然后说还是最重要的是要大家看原著，但是大家看不懂呢，那我说我们再跟你去数一下，解释一下，然后再去看，再一看了再不懂我再数一下，再一看再去看。我说慢慢的看，就像我讲四十八愿讲了多少遍，我讲一遍再看一遍，讲一遍再看一遍，慢慢的就把四十八愿就解开了。一般看四十八愿就是个文字，就是四十八愿。很多人在我这个地方听阿弥陀经， 讲阿弥陀经的时候，讲四十八愿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以前怎么没这样想？我都这样念过去了。”他又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后来我跟他讲，四十八愿不是你这样想的，应该跟我们生活关系，因为四十八愿发出来的是对于众生来讲，对众生心来讲。比如说出家三十六愿，在家三十五愿，行菩萨道三十七愿，我们养根，我们养二鼻舌身意是四十一愿，我们意是四十二愿，世界是三愿，修持善法是四愿。他说这个建筑佛就是无生的四十五愿，然后建筑法是六愿，就是无常啊缘起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是八愿，四十七愿，一切法不能推转，我的时空境界都不离佛，就不离开我们，我一念之间虚无就不推转一样，就是一切法不推转。那至于呢，现前闻到阿弥陀不记得第一人第二人第三法，一切法不能记得心觉的阿弥陀不生真觉。哎，你这样讲，哎，四十八愿原来跟我们生活有关系，知道吧？所以，哎，我现在我就知道，我出家就是阿弥陀佛三十六愿。我以前我出家是为了成佛，我才知道我出家就是佛，就是阿弥陀的愿力，他本身就在纪念我。哎，这样的思维，所以有时候对他还怀疑啊，人家都没这样讲啊，就我今天这样讲，对不对呢？后来看六祖大师，哦，念至无念，相至无相，就是无从一下就悟到了。哦，你这个念的本体就是无念体，我的相的本体就是阿弥陀佛。他完全会到这个体上来，把产生看到，内生看到，所以看，原来哇，这个真经相通，意义相通，每个念头都相通。这个时候才就全部的就把佛经里面所有的思想给贯通了。这个时候我心中再也没有诽谤佛法的这个念头出来了。不然的话，起东补西的这样的补来补去的就没有多大的意义，或者说讲这部经典诽谤这部经典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能够对佛法有伤害，是不是？那么说这样的观点以后的话，你就会智慧晚，就这样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经典，因为佛陀你看，然后分成两段来思维，佛陀用这个机制啊，我们佛陀慈无爱嘛，是吧？义无爱，慈无爱，他不有四无爱心嘛，是吧？他变成无爱了啊，所以他慈无爱，他义无爱，他这个讲的义是没有障碍的，被爹写出来是慈无爱。比如说，你说这个经是不是佛讲的，还是后来人编的？你哪怕对佛，对佛不能有一点点怀疑，知道吧？因为怀疑就是障碍，是呀。但怀疑也没有关系的，他怀疑到最后是还要把他不怀疑。如果一直怀疑，那你就要离开他。就是说对这个法师怀疑，你就得离开他。你怀疑到这个师父，你怀疑到一定的时候，哇，是师父，我过去的怀疑心终于用怀疑达到不怀疑，这是对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应该先怀疑，怀疑到你不怀疑，就是彻底产生依止，就是依赖他了。就是说我对佛一点都不怀疑了，那对佛十方诸佛是我们教主，我们应该这一直不怀疑了，是吧？这些不怀疑了，但对师父可以怀疑的，就是说对师父要审视。在经典上，在某一个法师说，对师父的怀疑应该要经过多长时间？要经过两年的时间来审议，要审查这个师父到底有没有对，要经过两年的时间来审查，是吧？有人觉得你两年时间还没审清楚，你赶快离开他没有意义，是吧？你怀疑说这法没有意义了，是吧？应该找到你自己信任的人。那么说佛，那么说佛陀，我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，因为佛陀是无量的，我们所有的走失都是依据于佛法来写的，是吧？我们对佛不能有怀疑心，不应该有怀疑心的。但要怀疑也可以，怀疑到最后面应该后悔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要怀疑呀？我应该早一点把信任曾经修进去就这样。所以这后面的戒指，这戒指呢，就是啊，佛陀的啊无量意准持在这个词里面啊，金刚湛大支啊，如来啊，知明性威真由始终，恶意轮回心是为即行福啊，但至轮回尽啊，不能入佛海，比喻消金矿啊，金非消故有，谁复本来金，终以消成就。 一尘真经体啊，不服土为矿，生死于涅槃，凡夫与诸佛同为空花相，色为由幻化，何况于虚妄。恶人了痴心，然后求缘觉。就是说我们要对现前的这些法要了解啊，所以金刚章，所以说金刚章菩萨如来寂灭相，如来就像虚空一样，它是寂灭的啊，大家都知道一切法本来寂灭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们相对无见的相，就是我们看到虚空。但是我们一个定解，就是说所有的法本来是寂灭的，叫如来，如来无所来亦无所住，故名如来。如来实是寂灭的，空间跟时间都是寂灭，就是说这个寂灭，就是说所有律法的寂灭体啊，就来就涅槃，大涅槃清净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大涅槃的，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人，因为你要晓得越来寂灭性，就一切法本来寂灭，本来寂灭，本来常住，世界相不要坏掉了，就是说。是法住法位，那个法位就是涅槃，知道吗？大涅槃。就是说一切法的位不坏世间相，就是说所有时空所有色身相互说法这些境界，你不要坏了一法，因为法的本体是清净的，是寂灭的。相呢，你看到相是你的妄想，你看到你生命生命，那是你的觉性在执着于幻化，对吧？还有生命，有生命，那么他本来是没有生灭的，生灭他没有共因，知道吧？这里黑暗跟光明是没有共因的，他不产生共因，所以呢，黑他就是黑，亮他就是亮。你说黑人是亮，一定是你的妄想，对吧？你说你一旦觉了觉人是觉，就今天来讲，我这个我看到黑是我知道黑，对吧？黑哎，把灯全部灭了以后有黑色了。你心里面的觉性就是褐色的，是不是？那也是你觉呀，是吧？哎，亮了，哎，你的觉性一个亮，哎，那也是你觉呀，觉得觉能生觉，哎，觉都是觉，是不是？这个觉呢是共业，它俩是共的，它有共业，所以呢，不管褐色的、多色的，它同一个觉，这个觉性啊，然后褐色的，它亮了，哎，你想一想，褐。它跟量还没有共因，怎么会出事这一块呢？你就说，哎，和灭啊，跟量了为生，就是量了就是起，是吧？灭了，它俩不是共因的，怎么会产生这一块呢？就是他说，那不在一个，它跟没有共因，但是呢，它就是产生了在一起，证明它是幻化的，知道吧？什么幻化？就是你的妄想，你的幻想，就像你做梦一样，你觉得做梦的时候，你看。刚刚做梦跟某一个人讲话，一瞬间怎么跑到河边去了？怎么一瞬间就跑了，就飞起来了？怎么一瞬间呢？发现变化了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在做梦，知道吧？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一会儿在吃饭，一会儿跟人家打架，一会儿去做坏事，然后一个出量，他问你自己在做小偷，偷人家东西，他就这样。然后最后呢，他这边就念经了，这边就偷人家东西，他觉得好不正常啊，这个不正常，怎么变化这么大呢？他俩没有共因啊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观音的东西是妄想，是你自己的念头里面幻想，其实是不存在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看到的空花，像水里的波浪，波是不存在的。那水波浪的变化，波怎么会变呢？波自身是不会变的。水呀，水为什么会起波？就是因为你执着于花了，执着于波了，所以呢，水随着你的念头而起波。但是波到底在不在呢？因为你认为它在。所以呢，水就起波了。其实呢，水起波，当然呢，波还不是水，绝对不是水，对吧？以你这个执着这个波，但是波是没有的，那是你执着，就是梦中，就在梦里面醒不过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一样了解，但我们修行呢，要了解这些相是虚妄的，所以要知道它是寂灭性啊，一切法，世人相互说法，如来于。就是不动之意，来就是现前之意，知道吧？就是什么叫如来？如来这两个字要分开来说，于不动之意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呢？觉性不动。于，那说觉性不动，觉在哪里？ 就是来，来就是限量的意思，来就是单价的来，知道吧？就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体叫来，但是你后面的觉性叫鱼，叫鱼来，无所来，一无所得，能有来有去吗？你的觉性有来有去吗？是吧？没有来去的，那个波消失了，那波到哪去了？就像觉性波，你看，我们烧这个一个圆形的，看到一个就像一个圆形的，你看一个圆形的，是不是？我手拿了以后圆形就没有了，我的这个圆形有来有去吗？圆形的是因为有一个灯，一个手在这个地方，它在这个地方，我手拿走以后这个圆就没有了，其实这个地方还在这个地方，它是不动的，知道？所以呢，这个波呢，这个波随称作一个波出来一个形状，一个波，但是这个波呢，这个水没有了，这个波就消失掉了，你看水呢称作一个波，那水没有了，那这个波也就没有了，实际上是一个衬托体，所以波呢它是没有来去的，所以波自身是没有来去的，所以一形量它是不来不去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来就是限量的意思，来就是限量，来大家都知道，来就是限量，我都听到声音，对着闻到味道叫来，但是后面的觉性叫鱼，叫鱼来，懂吗？那说阿弥陀如来、释迦牟尼如来、这个药师如来，如果你要了解如来这两个字，你看如来两个字都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叫如来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涅槃的，知道吧？一切都是涅槃的，知道吧？一切法本来的，就是四法诸法位不坏世间相，不需要坏掉任何一个尘一个草都不坏，它后面就是涅槃相，叫诸法位。就是我们要视我的诸法位，就是我们讲就是圆觉，视法诸位不坏世间相啊，这个话就是说，当我们常做二字都不做地狱回去，从上恶道上恶都不会去了。就是你闻到常做这两个字都不可思议，你解开如来这两个字都不可思议。大家一般把如来当作是一个名字的，当成一个名字啊，你释迦，然后释迦牟尼如来，就是念这个如来去念一下。但是没有解义，没有解义，那就更，那就什么？不解义，出生无义。就是说，增长与痴，念经不解义，增长与痴；解义不信，增长狂见。这样，这是涅槃现象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解了义，知道这个意思，但是你不信，这个人是这个解，就是解义不信，这个人就是狂妄，狂妄，那肯定到处骗人。我解义。不解义是念他，念阿弥陀，就念如来如来，实际上阿弥陀如来，天天念如来。但是呢，不解义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是个名字。这个呢，出生无义，知道吧？跟出生没什么区别。有增长与痴，所以大家修行的时候，自己在修增长。比如来讲，你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想到阿弥陀佛，感觉哭啊哭啊，就是那些增长感情，对吧？没有解，真正解的时候是无我的。真正解的时候心是常静的，把阿弥陀解开以后一句人弥陀答应了，知道吧？上面念佛答应就出来了，就一心就能，你看什么叫念佛上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如来寂灭性啊，寂灭性，这个未增有止，就没有开始，我们觉性没有开始，没有不管在任何一个地狱和天堂也好，那个觉性它没有开始，就没有结果。世间所有相都有止有终，对吧？有止法身是无始无终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。你找到它，你现在看着我，你那个觉，你看到我这个觉性是无始无终的，但是我们身体肯定是有止有终的。所以呢，化身就化了是有止，就波它是有始有终的，有始有终就没有自性的意思。无始无终的它是有自性，有自性就是佛性，就是如来，就是圆觉，对吧？我以人为心，思维啊，就说一人为心，它就是福智，知道吧？思维以玄佛，玄佛就是不断的在六道轮回啊，但至轮回期，就是无量无边界啊，也不能入佛海。就是说，其实佛海就在当下，但是在里面执着于轮回相，是执着于这个无明。分别执着对于这个体，执着于生灭体，那说不能符合。譬如削金矿，就说你想挖金子，老是在这生灭涅槃上面搞， 这是扎织啊，扎织环金子里面的扎织五里香。他说因为他具足这个像虚空的具足花开枯花，又具足花灭这些假象。他说这样，但是注重于假象，不了解真的假上面搞的话搞幻象，就是说你怎么画穿呢，你得不到品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怎么现在画穿得不到品质，因为在虚空里画穿什么自己的画啊，也得不到品质啊，却不知道把我增加扎织啊，或者暂时的安心，就明安定啊，得到一点小安心，或者解脱啊，或者说一点寂密啊，还有就是究竟的啊，却不知道这个把我变成这些固执。很多人呢怎样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空的时候有一个浮空，一定要记住我们有一个浮空，就是包括经典看一遍，复制一遍经典。真正的经不是，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就复制下来，就是复制下来就变成一个完，就是说我们讲第二约，就是第一约看到第一约是前世已铺的，第二约是复制下来，就是说我看到月亮复制，然后又这个是真的。第一约呢是第一，那就是即心即相，心相管二。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正好是我的觉性层次。复制，如果要是复制呢，我看到你的时候复制一个虚空，你讲虚空的时候，就大脑复制下来的虚空。我们有几种空，有浮空，浮空就是你讲空的时候是复制的，不能用讲，讲就是舌吻口言，复制下的虚空。如果你看到虚空的时候，要升起我们那个觉性。如果复制下来就变成第二约，第二约就是妄想啊，叫第二意，第一意，第二意，第一意是佛，第二意就是妄想。以妄想修行啊，不能成精，知道吧？但是精呢，也不是靠你修来的，一成精体啊，不复为幻。就是说，一旦你了解这个体呢，不复为幻，生死与涅槃，凡夫与诸佛，就是说世间的生死。涅槃就是小生死，就是我们是简直一生一辈子的生命，大则就是说我们一生虚空这个变化是吧，天下求道，小则我们擦擦的一念一念都叫生死，对吧？然后别生死取涅槃，有涅槃可得，有生死可舍，或者有反复，有诸佛，诸佛也是空中之花，我们去看到释迦牟尼佛他也是空中的花，你要执着这个相。我以世间我依愿是求我是能行邪道，不能见于来破相。我们是不是我们了解觉性的时候，反复也好，诸佛也好，在你面前都是空中之花。那说跟他讲，就说我们是不是要变成佛一样的众众生？不需要的，对吧？佛陀下法正法末法时代啊，就是要显出我们的这个觉性。所有的法，释迦牟尼在此世界实现无上正觉。他说这是告诉我们有佛法存在，知道吧？佛法传承下来的并不是这个相，也并不是说我把我的相要传承下来，你要变成我这个相啊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也不是说他的神通很重要，是他说的这个理论对啊。所以金刚经讲，恶意色见我，一缘是求我，是能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就是不能用色来见他。你不能说我要起散色相，这是错的，知道吧？散色相的本体也是空花，空花，你知道一空花了，你成不了佛，是吧？所以证明我们的反复，只要遇到觉性的时候，释放诸佛，也是就是个觉性。他为什么成佛了？他为什么就想说一下八祖中好，是吧？他在释放世界现的圆满相，想说一下，现在就见到一切圆满，就是说他看到一切色身相的说法，他直接圆满他的觉性，就是说我们只要看到一切相的时候，了解我们的觉性在后面就可以了。他说诸佛也是这样看这个世界，他获得圆满不随习气了，但是我们还随习气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随顺觉性，就是一切法随顺觉性，不能够随顺你的妄念，要随顺觉性。那以后在外面走路要随顺你的觉性，走路啊，吃饭出去睡觉，这后面都会讲啊。所以呢，就是一切连佛都不，连这个佛都不可得，反复也不可得，解脱也不可得，涅槃也不可得啊。那我说何况你的思维呢，也是幻化的，就是你现在的想的也是幻化的，就是说这只我们的觉性就可以了，不要用大脑去思维，你想想了半天都是烦恼，是吧？何况就妄想，不能了知心，然后求圆觉，就是你了解这个心以后呢，再看你的圆觉之体。因为了解一切虚妄以后呢， 再看一缘九聚的聚在你当下，这样一邪念不生的时候，缘九就在后面展现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虚空藏这一章就几乎讲完了。后面呢讲如来菩萨，如来菩萨主要的是讲后的证啊，阿弥陀佛。